第五章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所以底波拉这边特别提到他要再一次的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些首领，他们愿意甘心的把自己奉献出来为其他的人征战，所以他说我的心都向着这些人，他说我应当要赞美耶和华。然后第十节特别提到了三种人，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意思是说你们这三种人都应当传扬神行了奇妙的事，应当把赞美把荣耀归给神，归给耶和华。第一个骑白驴的，骑白驴的一般来讲都是指的那些贵胄，就是那些官员或是那些有钱的人，都骑白驴的。你读四世纪就知道，当时他们骑驴子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那骑白驴那更不得了，都是像王子，像那些尊贵的人骑的。那做绣花毯子的呢，一般是指着他们那些像士师，像审判官，他们坐在那个就城门口来定百姓，为他们审判执行公义的这些人。那行路的呢，就指着比较一般的平民百姓，但你们都应该传扬。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忘了前面才讲到，本来大道无人行走啊，现在走路的可以到处去走了。本来呢，这个征战的事情来到门口了，根本就不可能有士师在为他们那些行公义审判的。那现在这些绣花毯子呢，可以了，所以他们可以。以前骑白驴的更不可能在路上行，一定被抢夺嘛。所以为了这些，你们这些人都应当传扬赞美神。十一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打水之处就是他们一般聚集的地方，因为以前他们到外面去打水，到水井旁边打水，他们常常在那边休息或是谈话，那是打水之处，或者是说那些牧羊的人就带着羊群呢来到水边歇息。那为什么说现在是远离弓箭响声呢？因为从前如果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的话，常常会被敌人就是这些弓箭手攻击或射伤。那现在呢，他们已经战胜了，所以是远离了这些弓箭响声了，他们不再害怕了，他们可以在打水之处了，所以他们应当要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为他们秉公行义，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所以神在治理他们。那时耶和华的民呢，就下到城门。我们讲了城门是他们审判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官长就恢复了他们的职位，在这里可以行这个审判的事。而百姓从前不能住在乡下的呢，现在可以随时的进出城门了，不受限制了，乡下也可以住了。所以这些都是形容神为他们所做的公义的作为，神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好，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所以他讲着讲着呢，他里面的灵就高昂起来了，他觉得这个赞美这个颂赞不能止息，他要一直灵要一直起来，要一直赞美一直敬拜。他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其实这是形容怎么了，就是巴拉那时候不但是打胜了那些900辆的铁车，而且他一直追到夏罗色，甚至到最后把那个耶宾给除灭。所以他说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所以就好像底波拉的灵实在是心被高昂起来，对付仇敌要彻底。好，然后接下来，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那这一段呢，有些有不同的解，有些人认为这个余剩的贵胄和百姓呢是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剩下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一起聚集下来，耶和华降临为他攻击那些其他的这些迦南王的军队也有人说这些余剩的贵胄和百姓呢是指着就是迦南人这边，他们剩下不多了但是神呢仍然攻击他们这些人但不管怎么样，都是讲到神为他们征战为我攻击勇士十四节就开始看起了，就是这些人，有一些人呢，实在是就像甘心牺牲自己；有一些人呢，就旁观，就不愿意加入征战，所以有两种人。 事实上所有的属灵之战都是这样的，有些人就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这是你们的事啊。有些人就为神的家呢，他愿意牺牲自己。好，十四节特别提到啊，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为什么说这个根本呢？根本在原文就树根啊，这树根是从以法莲下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底波拉就是以法莲人，整件事情的最起头是从以法莲开始的，从底波拉这边开始的。他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以法莲下来的人，他们来是干什么？他们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谁呢？还不是迦南人呢、哦，是亚玛利人。亚玛利呢是在他们河东靠近南部这一边，那至于就是西西拉的军队是在北边的，亚玛利一向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一方面就是说他们是跟迦南王耶宾是联合的，也可能就是说呢，当军队就是以色列军队开始要往北边要征战的时候，他们从南边要下来攻击以色列。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根本就从以法莲下来的有一些人呢，我们再来对付亚玛利人。那便雅悯呢在其中跟随你，换句话便雅悯人也加入了他们来对付这个亚玛利人。所以你看他不但北边有征战，就是跟着迦南，那事实上在南边也有征战的。那借着这个唱歌呢，他就把这个细节，当主力是在北边了啊。可是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这里有谁呢？有以法莲人啊，有便雅悯人在征战，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马吉是谁呢？马吉是马拉西的儿子啊的子孙，所以他们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那马拉西支派呢，它有分两边的，一个是在河东半个支派，一个是河西。那这里的马吉呢是指河西这一边的啊，他们有加入征战。你读到后面啊，读到十七节他提到基列，十七节提到基列呢是马拉西的另外半个支派的，那是河东的。所以河西的加入战争，河东的没有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所以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宿的从西布伦下来。什么叫持杖检点民宿的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属于文官，有点像文士，他们是负责数点民宿的。他们照理说他们不打仗的，他们是文官，可是他们也下来了，也从西布伦下来。所以这些都是在底波拉在写战歌的时候记载的这些人。然后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这很特别哦。他特别提到他们是与底波拉同来的。为什么提到以撒迦的首领是跟底波拉同来呢？这个跟他们的特点有关，因为神对以撒迦的人给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恩赐，这个恩赐呢到后来就显出来了。你可以看得见，就是在历代之上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十二章三十二节，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所以他们有一个恩赐很好的，就是通达实务，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事，所以百姓都听他，所以这是他们的特点，就好像今天一样，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怎么样。所以这些人呢，就好像我们今天他们懂得分辨，教会真实的需要，知道这个时候圣灵是怎么做工的，我们应该站在圣灵的这一边，来分辨时候，和机会。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以前就可能就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他们是跟着什么呢？跟底波拉一同上来的，可以告诉百姓当怎么做。那以撒迦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他的预言，你记得在创世纪49章，雅各曾经说到预言讲到以撒迦，我们看一下好了，创世纪49章第14节，创世纪49章14节，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雅各说预言讲到以撒迦，他是一个强壮的驴。你知道驴是很强壮的，驴的脾气是很硬的，非常强壮的。但是呢他 它却卧在羊圈之中。 你怎么觉得很特别？驴子跟羊是不会在一起，但它呢，它居然能够卧在羊圈之中。什么是羊圈呢？那教会就代表羊圈，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是本来是很刚硬的，硬着景象，驴子是硬着景象，但现在呢，他们能够安息，卧就代表安息，他们能安息在神的家里面。他以安静为家，你看懂得怎么样亲近主，以肥地为美，懂得怎么样承受产业，但因着他能够懂得亲近神，懂得安息呢，结果呢，他怎么样？他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服苦的仆人。或者他降卑自己，低肩把他自己降卑，能够背重担，能够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以撒家，很美，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呢，现在以撒家的首领就跟着底波拉同来了。然后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巴拉是照着他们的样子做的，你看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所以他们这些人是有智慧的。巴拉也跟着他，巴拉很勇敢，但巴拉也需要这些人的帮助。然后就是因着巴拉是怎么样呢，就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你知道那时候他们是在山上，他们冲下来，代表他们很勇敢的。但是现在另外提到 一种人，就流便了。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十六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磨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在征战，流便呢，他是在河东，他在那边定大志设大磨，就在想各样的主意啊。想来想去，他还是想不要参战比较好，保留一点实力照顾自己的羊群。所以在羊圈中呢，就吹起笛子来了，很悠闲，没有加入战争，很聪明。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你知道，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对流便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节第四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第四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你看他生来就是长子，那我们生来都是长子，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长子。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长子所聚会的总会，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长子，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长子，我们都应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我们都应当与他一同做王的，掌权的。但是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换句话说，他是放纵情欲，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应用在我们第四十七这里的话，就是说他不愿意打属灵的征战，他不愿意对付肉体，不愿意对付世界，对付仇敌，他放纵情欲，因为随着自己的意识心，不跟随圣灵，不体贴圣灵，只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他很聪明，他心中定大谋，设大谋定大志，就是光说不练啊，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生命跟不上。那他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是在流便的溪水旁，在原文不应该翻成溪水旁，溪水旁它原文就是一个分裂的意思，所以中文翻译就是说，因为好像一条河流的分支的地方，但它这里的是代表一个分离、分别、分裂。因为他们觉得呢，他们是在河东，而你们是河西的事情，征战是河西的人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他把自己跟他们分开来了。所以呢，他们那边在拼命赶死，这边呢在羊圈中吹笛。有些人为着神啊，神的旨意，他什么都不顾，他愿意卑微的走十字架道路。那有些人呢，就按着世界的样子去行，就是这样子。好，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所以基列人就是马拉西的另外半个支派，他们也在约旦河外。这些啊都是很富足的人，他们有牛有羊啊，那边草原又丰富，所以他们照顾他们自己的 羊群牛群就好。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他说但人为什么等在船上呢？因为但也在河西啊，没有理由不参加征战了。但他等在船上，因为但的地理位置啊是靠近地中海，所以很容易做生意的，他们常常坐着船到各地做生意啊。他们等在船上，一方面可以看看时机不对，坐船就可以跑了，或者说呢随时可以继续做生意嘛。那亚瑟呢也在海边靠近地中海，他们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不关他的事啊，那是你们的事，还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呢西布伦人拼命赶死，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有两班的人。有一班的人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流变激烈但亚瑟，他们不是吹笛就在那里定大志设大谋不行动，或是安居在约旦河外，或是等在船上，或是在那里静坐安居，不关他们的事情。那还有一些人呢拼命赶死，他们甘心牺牲自己为神的百姓征战，包括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还有以法莲人、便雅悯人、马吉人、西布伦人、以撒迦人。所以你看见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属灵的征战有些人就在拼命赶死，有些人不关他的事，这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因为他们安居乐业嘛，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属灵的征战事实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征战，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其实这个征战都一直在发生。但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感觉呢？因为我们已经在敌方这一边了，在约旦河外了，我没有感觉，没有紧急性啊，或是我们忙着做生意，就忙着什么样呢？为着自己的名声、地位、权力、财富在那里拼命，很少为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家摆上。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看见有两等的人在神的百姓中间，不只在那时，也在今天。